国王需要一个让人民可以相信这个王的正统性证明。
这种会砍倒巴黎柱像，但是崇拜金牛犊的国王，他好像已经算是坏中之好了。
锵锵，百宝书开箱。
有白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继续开箱古道热肠又很会帮助人的先知以利沙。
是，
我真的很欣赏以利沙。可能我有点怕以利亚。
所以以利亚感觉好严肃，然后爱生气的感觉。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刻板印象，不自觉的把它想成以利亚是比较凶悍的。
我最近看到一些外国人分享他们在台湾生活学到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中文词汇。
嗯哼，
有个外国人就说他学到最好用的词叫做东西。
东西，
帮我拿那个东西。
东西，对，
这个东西好好吃。
是，
那是什么东西？
对，就跟 what 那个词好像很像。
还有另外一个外国人他说读英文字母呢在台湾尤其是像你要去修车啊要报车号啊遇到N 跟 L 的时候一定要发成 N 跟 L、
哦那个、
我也不敢保证我发的是对的啦应该叫做 N 跟 L 吧
N 跟 L 对对，没有错
这堂课可以让下凡哥当英文老师
从以前学英文就一直很难分 M N 跟 L L 你知道就是因为那时候老师的口音更重就变成歪掉了
最后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在台湾生活跟台湾人共事
是
你要怎么样请台湾同事帮你一个忙呢他说你就是前面把这个事件很客气的描述完最后只要加上三个字的魔咒他们就会帮你了
对
这三个字叫做麻烦你
是就拜托一下麻烦您了
他们就举了一些例子啊哦，现在是周末我手上很需要一份资料可是我的台湾同事现在是周末正在休假
对在休假
所以我要很客气的跟他说你可不可以把某份资料传给我麻烦你
是对就是好吧就既然是人家都请求了所以他就愿意帮一下嘛
底下就有很多的台湾人留言说很不想承认但是这是对的
对对
其实语言跟文化基本上是完全合在一起的包括很多民族性
是
所以有很多台湾人在讨论说那个很不想承认的麻烦你为什么对台湾人这么有效呢
是
台湾人真的会愿意帮你哦好像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挺麻烦的但是既然你有自觉了你有自觉你在麻烦我但你还是开了这个口好吧你可能真的很需要
我就帮你
这个很麻烦的忙吧
对这其实也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既然是帮忙那就当然是额外的比较不会那么的担心可是如果说哎，你怎么没有做那这个情绪就会来了、
拜托别人帮忙还用这种口气情绪勒索下去立刻没有人要帮你了
是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开箱以利沙先知是如何帮助了三个国王和一个寡妇这个社会阶级跳很大
碰到了谁就帮谁的嘛
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啦他不会看对象来决定帮不帮
是其实他们也都是按着上帝要求说你去哪里他就去了哪里
这段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三到四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约沙法王在位期间北国一连换了三个王分别是亚哈亚哈谢约兰亚哈谢跟约兰这两个王都是亚哈的儿子
是
原本亚哈谢身为长子继位之后没多久就摔伤病死了
是
他没有生下儿子继位者就变成了他的弟约兰
是
他们两个都是亚哈的儿子这位约兰王统治北国12年圣经说他除掉了他父王亚哈所建造的巴利柱像
是
他不像他的父母那么邪恶但他依恋北国第一任王耶罗波安使以色列陷入罪里的纳罪
是
总不离开这段话令人万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不像他爸但像到北国第一任王耶罗波安
是我们现在讲说在这边讲所谓的邪恶这个字都是强调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不专注然后他们会崇拜其他的偶像等等信仰上的混乱不好那所谓不像亚哈是他在这边做了一个调整他开始不去拜那些巴利偶像等等但是呢他仍然在伯特利在但这些地方他们有原来耶罗波安所筑的坛在那里敬拜拜他所造的那个牛犊的像 用这个方式留住百姓，用这个方式扭曲了崇拜的要求。
我们很久以前开箱过耶罗波安统治北国的时候，很怕人民都流动到南国去圣殿里面敬拜耶和华上帝，
对，
所以他就在但跟伯特利这两个城
是
各放了一尊
金牛犊的
黄金打造的牛犊像，然后对全国人民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一位，
是没错，
没有指定说是耶和华，但其实也模糊化了耶和华信仰，
是。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归纳出耶罗波安的信仰是假耶和华信仰好了。约兰王不向他爸拜巴利，但他向耶罗波安拜假的耶和华信仰，
就是那个金牛犊的部分。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吗？他为什么不想要像他爸一样呢？
我觉得他基本上他大概也知道在他们当中这些先知带来的影响力，那我就不要拜别的，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放下，说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崇拜。我想在这点上他做不到，这个国家的维持还是需要靠这两个敬拜的地方把百姓的心拉住，这可能是他当时的想法。
北国开朝以来清一色通通都是坏王，出了一个像约兰王这种会砍倒巴利柱像但是崇拜金牛犊的国王，他好像已经算是坏中之好了。
对，所以我们讲那个坏，通常大家不要先把他想成说这个人做人很坏，
没有这么像秦始皇暴君啦。
对，他在信仰上的这种倚靠的程度，他不是倚靠耶和华上帝，他其实靠的是自己，用各种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国家，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包括信仰也是他采用的一种力量之一。
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耶罗波安要这样子做基本上是把自己变成教主，
对，或者说用神成为支持他继续在这个王位上的一个重要的证明。国王需要一个让人民可以相信这个王的正统性，我是有被支持，我是天选之人的概念，所以在这个地方信仰就变成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当初亚哈驾崩的时候，原本是约兰的大哥亚哈谢继位，当时原本臣属于北国的摩押立刻就停止向北国进贡了，这个行为相当于叛变，要脱离北国掌控。
是，
但是大哥亚哈谢很快就从王宫平顶上摔下来，再也没有下过床，很快就过世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搁置到约兰王上任之后，他决定要来处理。他的处理办法是找了南国的约沙法王还有以东王，组成了三国联军要去讨伐摩押。没想到行军七天，联军迟迟没有遇到水源，还没有要跟摩押开战，大军都要渴死了。他们找上了以利亚的接班人以利沙先知求助。以利沙先知我们上回开箱，他先是酸了这个约兰王一顿，你怎么不去求你爸妈的先知呢？
没错，
但最后还是看在约沙法的面子上面，为他们向耶和华上帝祷告。以利沙说，虽然现在没有任何刮风下雨的迹象，但你们驻扎的溪谷将会被水灌满，上帝会把水带来，所以你们要到处挖沟，到时候所有人跟牲畜都会有水喝。这对上帝来说还是件小事，他要使你们胜过摩押人，摩押的堡垒、城镇、果树、水泉、良田全都会被你们拿下。圣经没有描述三王听完这话的反应，我真的是一个很好奇别人反应的人，
是，
所以我都会去看那种搞笑影片下面的留言，就是因为我想看
笑话之后大家怎么反应，
对，观众啊
怎么看
这件事情，偏偏圣经都不撒狗血
快速的就把它写过去了。
我想那三王当中合神心意的最多最多就只有约沙法一个人而已，刚刚圣经一开头就说约兰王不像他爸妈这么坏，但是也绝对比不上约沙法，这是约兰王的主场战争，其他两个王是被他揪来的，上帝为什么要帮助这种约兰王呢？
我觉得包括对以东王对约兰王有一个清楚的表达，他先酸了约兰王没有错，但是你不觉得他在讲那段话完之后，在对约沙法所说的话之后，可以问约兰你在想什么？约兰在做的工作，他去砍倒柱像那些东西，他模仿了谁？然后其实像模仿约沙法。约沙法在宗教改变的那个行动是很大力的，国家也似乎兴盛起来。我相信对约兰来讲，有起而效法之的一种想法，只是他不敢做到那么彻底，是因为如果这样，是不是他就要并到犹大国里面去？所以他可能在这点上他画了一条线。以利沙做一个清楚的说明，说这场战争会赢，不是因为约兰你想打仗，也不是因为以东再加进来，是因为约沙法对上帝的心，所以他愿意帮助约沙法来完成这场战争。 让约兰再重新想想，你要不要做得更彻底一点点，好好的专心来回归到耶和华上帝的信仰当中，依靠他来得胜。那以东来讲，其实已经跟他们经营那么久，他们其实也接触到了这个信仰也许久了，对他们来讲，这个上帝似乎也只是别人的上帝，跟我以东没有关系，但在这里面让他一起去经历这一场战争。所以其实整个对他们来讲，都在重新看一个依靠耶和华的人是如何的得到上帝同在的福气。
我们以为上帝要管教坏王，所谓的管教应该是施以一些小惩罚，
打打屁股这样子。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上帝管教人的办法，希望人改邪归正的办法，竟然是让他大赚一票。
我把祝福跟惩罚都呈现在你面前，你要做什么选择？过去不管约书亚，不管摩西，都在这陈明给你们看，你们要做什么选择？你们今天做做决定吧。这样的福气你们要不要？
即使是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上帝其实也会给人这样子的祝福，来让人能够认识他，进而选择要不要信靠他。
其实每一个跟随上帝人在路程当中，我们都慢慢形成这样的角色，别人都在看着你跟随上帝人会怎么样，或者是透过你开始，哦，原来你有认识这样一位上帝。
上帝说到一定会做到。
是
以利沙向三王讲完刚刚那一番话之后的隔天早晨，大约是九点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我们原本以为说上帝要带水来，大概是有乌云来了，就像以利亚那个时候，
对，突然看到天边一块小小巴掌大的乌云就飞过来了。
以利亚祷告七次，然后倾盆大雨就来了。但这一次不一样，圣经完全没有说有乌云来，却直接说有水从以东那个方向而来，忽然间整个山谷就满了水。有人说这会不会是山洪爆发所以毫无下雨，但是水灌满山谷，
对，从上游的水开始下起大雨来冲刷到里面去，然后使他们挖的沟就刚好变成滞洪池一样，把水就流到这边来了。
其实这么大量的水原本也有可能会变成一场灾难，他们旱灾一夜之间忽然间变成水灾，但三国联军当中是没有任何人被水冲走被水淹死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只是就是好吧就挖吧。也许有人会幻想说挖一挖水就从底下冒上来了，但是也有可能会想到说，哦，就像你讲的，我们是不是半夜就会开始下起大雨来，没有人会知道水会从哪一个方向来，他们只能按照原来的沟渠挖，挖的方式一定是按照原本已经干涸的河床沿旁边的拉出来很多的沟或者是池子准备去蓄水，剩下的他就不明白到底上帝要怎么做。其实也让他们看到上帝掌控整个空间还有天气都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
起码山谷并不会真的变成鱼缸，水淹到太高把所有人都淹死了。
对，其实如果有些像我们大洪水这种山谷的地区会突然变成堰塞湖一样，水就集中在山谷再冲出去，所以那个累积的时间如果没有相对的一个滞洪或者是其他的质的分散水源的话，就变成那个地区淹水了。
以利沙吩咐三国联军先去挖沟挖渠，其实有点像我们在台风前的准备工作。有一些泥沙淤积的地方要赶快
疏通，
挖好，
对，
果树啊要先做好保护措施，免得水淹上来。
对，
我最常会在台风之前收到手机简讯通知说，您所居住的地区位于某某河道附近，请留意那个
水位上升的状态。
对，请在几点之前把您的车迁移到高地，
撤离到高较高的地区。对，
还蛮厉害的啦。虽然我根本没有车子，但我每一次下大雨之前都会收到这个通知简讯。
是。
摩押这一边呢，他们其实早就接获消息，有以色列军、犹大军加以东军三国联军打过来了。所以摩押人从老到小全都拿好武器，驻守在摩押边境严阵以待。
是，
不料某一天日出的时候，摩押人正在向三国联军入侵的方向瞭望，忽然发现哇，那个他们驻扎的山谷竟然看起来一片通红。摩押人就彼此喊叫说，那是血，一定是他们起内讧自相残杀。太好了，我们赶快去掠夺他们的财物，
趁机趁他败打到他倒。
摩押人兴高采烈地冲出去，但他们不知道那一整片红咚咚的不是血染大地，
是
而是因为 水灌满了那个山谷，日出的阳光洒在水面上，就很像我们看夕阳的时候，整个夕阳是
红的，
对，而水面也会是红的。
是
摩押人冲进那个山谷之后才发现敌军全都好好的，
是
双方立刻交战起来，
嗯，
联军立刻就占了上风，一路杀败摩押人，
嗯，
那条战线一直退到了摩押境内，
嗯，
三国联军拆毁了摩押城镇，经过良田的时候就抛石头进去，
嗯，
又把水源堵塞起来，把摩押人的果树全部砍倒。打仗为什么要破坏这些天然人工设施？
基本上就是断你的粮，类似像咒诅的一种方式，就是让你再也耕种不出好东西来。清理它弄出来，等到要恢复它能够生产的功能又要花好多年，尤其果树，你知道果树一旦它被砍倒，它要再长出来好果子要再过好多年的时间，我不但要把你打倒把你击败，更重要是让你再也起不来，
这是灭国的企图。
那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打仗都是这样，你想想看，我好不容易打赢了你，然后我一退走，你马上过不了两年你又恢复了，那随时就会回来打我。
为什么不保留这些设施可以殖民摩押呀？
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他们这种攻击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人力，攻击下来之后把他整块地都占下来，对这些小城邦国家是没有的，往往是打赢了我掠夺完了得到了优势我就离开，我要让你几年起不来，我就随时可以再跟你 bargain， 或者你就是可以在我当中就做我的臣属，你要进贡等等，因为你是没有可能有能力来跟我反抗。
我们说的以色列国、犹大国、以东，他们其实在当时都算是城邦国，
对，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帝国的程度。
对，相对周边的大国家都是小国，所以他们之间的战争很少是我打赢了我占下那块地来，因为没有那个军事的力量可以去巩固它。
摩押人节节败退，最后他们能够保住的只剩下摩押首都吉尔哈列舍城，联军还团团包围这一座用石头砌的城堡，甩石兵开始甩石要击破这座首都城墙了。
是
摩押的情况非常危急，摩押王一度率领700个敢死精兵要杀出重围逃往友邦，但是怎么杀就是逃不出去，眼看这座城快要被破城了，摩押王放出了他的大绝招，是他杀了自己的长子，也就是皇储王位继承人，当作祭品献祭给摩押神。
是，
圣经的下一句话说，有极大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于是三王退军各回家乡了。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来聊聊摩押王怎么会认为牺牲他的长子可以换到摩押神来保他们平安。
献儿子为祭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礼物，就好像我在许什么样的愿我就要配上一个什么样的礼物一样的概念，那我把最棒的礼物献上去让他们可以答应保护摩押。
这好像东方传统信仰有所谓的下咒啊，诅咒别人啊，你用什么东西去换越大的礼物就可以换到别人承受更大的灾殃，因为达成的那个诅咒就更厉害。
在当时不同的信仰的里面，他们都有类似的一种方式，用交换的方法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福分或者是一些咒诅，像你刚刚讲的模式，很直觉的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很难理解到底为什么这时候上帝生这么大气，就生这么大气不是把摩押结束掉，而是让以色列退兵，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到目前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答案，说到底为什么上帝生气。只能说摩押在献他的儿子为祭的这件事情上是上帝非常不开心不悦的事情。
但摩押根本就不认识上帝啊，他们会真的以为看果然我们献上了大王子为祭物，所以摩押神帮助我们打退三国联军了。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只知道这件事情上帝很不悦，就终止了这个战争。也可能是如果再进行下去会有更多的这样的献祭的模式会出现，是上帝所不乐见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让他们就自己承受自己的罪业，以色列人不要去淌这趟浑水，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打够了我们退兵，看不到好像一个战争结果到底是谁赢了到底谁输了，好像没有，其实在这个当中两者皆输了。
为什么上帝允许有一些邪恶的法事真的可以夺人性命啊？
黑暗咒诅力量仍然是存在，讲到很多宣教的地区，包括精灵信仰很丰盛的地方，常常会在当中，那些宣教士常常也会受到当地的巫师的咒诅。
那他们也会死吗？
听过是在当中确实碰到一些问题障碍就出现了，但他们就是靠着祷告慢慢走过来。不是只有那个面对的那个宣教士，是包括他后面的祷告团队，似乎在同一件事情上开始一起跟他发现说不对劲了，要好好祷告。我们有看到一些状况或者受到的危险的过程当中，但好处是在后面有及时的救援，就是上帝把他再拯救回来，也让当地看到说原来你的神很不一样，让他们看见这个神是不惧怕你的咒诅。他们这些人虽然人少，比起你们整个部落他是小小的人，但他们所信的上帝远远大过你的神。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因为这样可能被咒诅然后真的走了，但我想即便他走了，在下一个进入的过程当中，仍然他们看到为什么有人不惧死亡的来到他们当中，继续要把他们所认识的上帝分享给他们。
我很多年前曾经看过一个前撒旦教徒的见证，因为他后来变成了基督徒。
是
他说刚开始让他见识到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撒旦教上面的老板派他带着魔鬼要去杀某一家人，他们都会一种什么灵魂出窍术，就跟着一堆邪灵一起飞往那个家要去执行
屠杀任务。是，
但是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抵达那家人的上空的时候，有一群的天使挡着他们，双方就交战起来，怎么样都打不过去。他回来之后才去调查为什么老板要他去杀那家人，原来那家人是医生，撒旦教徒会在医院里面偷偷对一些新生儿做法，让这些新生儿以后可以成为他们的成员之类的，但是有这个医生在都会有一些很严谨的 SOP 不让他们偷到新生儿的血液，
接触到他们机会的，
对，所以这是老板下令叫他去杀掉那个医生的原因。那从这次之后他才开始见识到基督徒的不一样，所以不管黑暗法术
是
有杀到人还是没有杀到人，其实这个背后上帝都仍然掌权，他都仍然看着，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在那里。
对，因为其实我们包括在很多非洲的宣教的旅程，东南亚有一些部落的宣教旅程，都曾经有宣教就死在其中的，但是常年看下来结果你会发现，每一个在里面只要付上生命代价的都会留下印记，都会对当地产生一个特别的影响，一连串的影响慢慢把这个族群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不怕生命消失的原因是因为那可以杀生命的不用害怕它，那会杀灵魂的才是我们要惧怕的。宣教士抱着这种想法去，才会让那些人感觉到这些人为什么不怕死亡的原因是，我知道你只杀我的身体，但是你没有办法伤害我的灵魂。
那我们可以聊聊堕胎这件事吗？虽然可能牵得有点远，
是
看到摩押王为了要保平安牺牲他的长子，
是
很多人的堕胎其实是为了不想要失去他的自由也好，或者是经济也好，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利益啦，但其实真的就是综合评估之下，我没有能力养这个小孩，
是，
所以我必须要牺牲他来保全我的生活样态，
是
必须要把他堕掉。
我觉得这比较是站在以人为中心的思考在当中，没有错，你是女性，你的身体有自主权，你可以决定要不要生这个孩子，可是不要忘记他总是要生命。不管怎么样，其实有很多的中途之家是可以帮助你把孩子生下并且找到合适的人家去收养，那你可以去过你的生活。 OK， 我觉得你能做到这样的我已经觉得好，至少有一点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比如说疾病的问题，孩子特殊状况的问题，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也许会经过一些谘商必须采取流产这模式，我都觉得还可以谈。比较不舒服的就是像你刚刚讲，就是我如果纯粹真的只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怀孕很麻烦，我不要怀孕，我就只是要让他赶快恢复我的生活，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要想一想，有点忘记了那个生命在你的里面的那个珍贵性，觉得那是别人，所以我不管他的死活不要紧，我的生存才是重要的，就让我们失去那个身为人的人性的那种美好的地方，只剩下了我的物欲或者我的自我中心的概念，就算他活得很自由，我会觉得不见得是正常的。
很多年前我在教会遇过一个单亲妈妈，她非常的年轻，刚来教会的那个时候她还是在过着一个该怎么说呢，性自由吗，跟很多男生发生一夜情，刚来教会没多久之后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完全不晓得这个孩子是谁的，推算一下可疑的名单大概就有9个男人。
哇，真的是好辛苦啊。
那以这种关系他们是不会想要去一个一个采集 DNA 看到底是谁，就是因为这些关系也不是认真的，
不是他要保留的，对，
是，但是他来到教会了，然后被上帝吸引，在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办的时候， 大家都跟他说你要跟上帝祷告，
嗯，
那我们跟你一起祷告。他说他自己就听到上帝很温柔的说，我会负责你把孩子生下来，
嗯，
最后这个小孩真的生下来，然后真的按照他所恐惧的造成很大的经济重担。
对，这是真实会发生的。对，
是是，所以他就很埋怨啊，他也觉得我自己也是个少女，我为什么要再养另外一个小朋友呢？
对，嗯，
但是他说一路以来只要他愿意祷告就会有恩典，不管是物资的接济也好，或者是教会的大哥哥大姐姐来陪他玩也好。他说还有一次，因为他骑机车，儿子坐在后座，明明有跟他说要抱好妈妈，
对，
但是儿子睡着了。
对，这小朋友你很难控制啊，
他一个刹车的时候儿子就倒栽葱往后摔下去，吓死他了，后面的车全部都刹车，大家都下来抱他。
对，
儿子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赶快送去急诊室
医院检查一检查，
但是怎么检查就是没有任何的伤，最后只好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一直哭，你哪里痛，为什么要一直哭？
对，
他说没有，我没有痛，我只是吓一跳，因为有一个人在后面抱住我。
嗯，
然后妈妈就问他说是谁，他说我不知道耶，我觉得可能是天使吧，因为后来他就不见了。他说我从后面摔下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戴帽子的抱住我，所以我没有事，我只是吓一跳而已。
哦，这还是蛮神奇的。
对这个妈妈来说，她一直在印证当初上帝跟她说的话，就是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会负责。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这种 trouble 的过程，当然还是要承受那个后果，所以当然一定会不舒服的地方，可是过程当中因为她愿意跟上帝一起来走这条路，这些问题反而变成他开始不断经历上帝跟更深认识上帝的机会，不是只是哦，好了，承受苦难，你活该，你受苦，不，苦的当中会看见神怎么陪伴他一起走完那个苦。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今天经过了这一仗，这三王基本上都是捡到大便宜了，而这三王的组成我觉得很有趣。约沙法王是最认识也最信靠上帝的，
是
约兰王是一个坏中之好，他认识上帝但是不怎么信靠上帝，
不专心的依靠他。
而以东王呢，我们可以把他算为是个不认识也不用谈信不信靠上帝。赚了一场大便宜的大胜仗之后，你觉得这三王可以学到什么？
我觉得对约沙法可能也会再理解一下这个事情，虽然他好像有得上帝的欢心，但是不要忘记这最终最后决定整个胜负的仍然是上帝，不要以为他是用他的好行为去赢得了上帝的恩典。那我觉得对约兰来讲，可能就是提醒他，你可以想一想，你到底要这种半吊子的依靠，还是决定要全心的信靠这位神。那对以东来讲，他其实正在思考，哎，以色列所经过的这个神，他自己亲自经历了一个他同在的神迹，我接下来对这个神应有什么看法？过去只是一个以色列的上帝，他的能力也超越各个国家的神明的时候，我对他的态度看法也开始改变。
不管你原本对上帝的认识程度是怎么样，经过了上帝的一番恩惠，
是
一个极大的祝福，都会重新震撼每一个人心里面原有的价值观。
对，比如说你在很多信仰当中是要交换，你必须要用很大的礼物去换取什么东西，但在这里主动发出行动的是上帝，上帝说我要怎么做他就会怎么做，不是你去做了什么决定他来配合你，而是他会把这个计划完成，而你要做的是你要不要决定跟他走。
以利沙只是一个中介，让人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更靠近上帝。
没错，
下一回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利沙先知怎么样帮助两个妇女，一个有儿子但是超穷，另外一个很有钱但是没有儿子，这两个是很有趣的对比。
没错，
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智欣，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拜拜
拜拜。